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让你可以找到一个人，彼此去探索了解喜欢什么，那个过程才是最令人兴
奋。哦，原来性对我的吸引力其实没有到这么强烈，
就是我推广一次然后就不要再提，我觉得比较不痛苦。欢迎来到 Sexual 弹性出来，我是杨。这一集呢就是一个第一次没有仿纲的录音，因为我要来跟亲爱的好朋友们，情欲节目的好朋友们 Shout out Sex 一起来抱怨没有，也不是抱怨，就是一些甘苦谈。我心里设定是一些甘苦谈，所以就是直接就是从一些很老掉牙的问题，但是很命中红心的问，就是先问你们为什么会开始情欲节目。
哎，我们要没有要自我介绍是不是？嗨大家好，我是茶。
嗨大家好，我是 Shout out Sex 无心不谈的玉。
好，对不起哦，整个就是预设我的听众都知道你们是谁耶。
你的听众不一定知道我们，但是我们的听众一定知道你，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你们是包覆在，你是包覆在我们之上的，对对 对,
对，
我们是依附在你之下的那个小节目这样子。
先不要，今天先不要客套，我们要那个 real。
没有客套啊，你知道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听众一进来他就会说，哦，我是从就是弹性说爱过来的，或者说，哦，我以前都很喜欢听弹性说爱，然后听听就是开始听其他节目这样，所以你是我们的那个衣食父母。
好，那我先谢谢，先谢谢。好，然后回到正题，所以到底是你们的节目是怎么开始的，谁的 idea， 然后怎么揪成这个一个 team。
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被减薪所以开始的。没有，因为那时候就是疫情嘛，2020年，然后疫情不是很严重吗？那因为我个人在旅游业原本，所以我其实就是那个重灾户这样，所以然后那时候公司就有减薪的调整，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有点无聊，反正也没事可以做，然后我想想看哦，然后又刚好在某一次跟大学同学的吃饭的过程这样，然后因为我的朋友们本来都属于蛮保守类型的，结果那一次我们就是喝了有点多，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这种情欲的话题，然后聊一聊之后呢，结束之后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突然跟我说，哦，他好开心有人可以这样子大方的聊这个话题哦，就之前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呢，就是这明明也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聊，或者这真的是一个一定要大家都很呛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可以聊的话题吗？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很无聊，就想说，哦，好，那我们来做点什么事好了，然后本来是想要做 YouTube 吧，但是因为后来觉得我们太不上相了，所以可能没有人看，所以就想说，哎，有点麻烦，还是做 Podcast 好了，然后那时候刚好 Podcast 又有点红起来这样，那就觉得说，哎，听起来简单，我就买一个麦克风，然后电脑打开，我就可以开始做。事实上也是这样开始的，没错。对，所以其实是我的 idea。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是个非常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我一定来录个两集我就结束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我要找一个人，然后就去找了我的生活圈，我知道可以聊这些事的人。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不是找玉，我是找另外一个朋友，但是被那个朋友拒绝了，这样就说不要，欸，你自己做，你做得好再来找我，这样想说看我就是要找你创办哦，什么叫做得好再找你这样，对啊。然后后来我真的不记得为什么，欸，因为我跟玉其实虽然我们是高中同学，
很久没联络，
很久没联络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就突然
等一下讲一下有多久没联络。我们的 LINE 的上一则讯息当时是在讲说高中的谢时宴，就是多久没联络的记录。
没错，就是谢时宴要怎么办，这样我们还一起举办谢时宴，高中啦，大学
高中，但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研究所的那一年，诶，是吗？对，
yes.
我研究所的那一年，
对，
所以这中间隔了多久，这就是我们多久没联络。
高中2014年毕业嘛，然后2020年啊，所以就跟中间隔了6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人，然后觉得哦，他感觉会有兴趣，然后我就敲他说要不要做，这样他就说，而且我还，你知道我还很懒吗，我就是没有重复再打一遍，我就是把我跟原本要邀请的那个朋友的对话截图下来，然后就截图之后就贴给玉说，哎、欸，你看要不要，就说好啊，所以就这样开始了。
就当时我没有想到是两个人做，我以为还有一个团队，然后只是加我进去。 我猜我当时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子、
oh.
就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于你听到你是 second choice， 你心里的想法？
哦，我还好欸，我还好，因为我如果觉得他觉得我是那个 first choice， 我觉得他，我会觉得他不知道在想什么，对，心机太重。这怎么会想我当第一个啊，我们就这么不熟
哦，
这么久没联络，然后你说事隔多年你想到的那个人，就想到天哪你要干嘛。
那 这中间你没有吵架吗？
没有没有，单纯比较少联络，但如果我们去互相的城市可能还是会见个面什么的，但好像就不一定会 LINE 保持联系，我们好像都不是那一种会一直保持联系的人。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个性问题还是怎样，因为玉是我唯一一个，我们的相处模式是平常不会联络，出大事才会找对方这样子，然后找完之后两讲
都是真的大的大事，
对对对，
没有在开玩笑。
然后讲个两天之后又消失了大概一年，然后就发现大事在出现这样。
那你们的那个叫什么分配，团队合作是怎么分配？我很好奇，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嘛，然后就算最早期前五集，就是我是有跟另外一个朋友叫 Worker， 然后一起主持，但是我都叫他说你就是人来就好，你就是带你的嘴巴来，你什么都不用准备这样。那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就是不想麻烦别人，所以我只需要一个聊天对象，因为我以前不觉得自己可以单口，虽然现在也不觉得，但总之就是我没有一个分工的经验，所以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一开始跟现在差很多欸，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是一人剪一集，对不对？13572468，当时是这样子。后来就改成一个人剪，然后另外一个人写访纲，反正我们就一直在改变不一样的模式。然后到现在最新的这一年，是我们有剪辑师在剪辑，然后查这边会做访纲，我这边管 Instagram，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帮手会帮我们做剩下所有的事情，例如把文案全部都写好然后把该做的文章网站全部都弄好之类的。就是现在团队有变大，然后我们手上的事情也变少，所以现在我们两个本身的事情好像就只有录音，
羡慕极了。但是最最最现在这个后面后续细节我等一下问，但最最最最前面比如说要做节目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好，这个问题再那个 narrow 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做情欲节目，我觉得我的那个理由跟茶刚说的很像，就是一个啊，为什么大家不谈啊？其实反正我也不了解，那我就谈。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的，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当时对于节目的想象就是，我今天一集就是介绍一个词，比如说 A 片，比如说自慰，那一集就是 focus 在我用这个词在 Google 搜寻上面找到的所有资讯，然后稍微整理一下，跟当时跟我一起最一开始主持的那个人开始聊，就你们最一开始的那个节目编排是怎么规划，怎么想，然后讨论的时候有什么火花之类的。
连这件事情都有变化，一开始我们是想要讲两个人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有试录吗？应该没有试录，就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就发现这是我很常讲的一件事啦，就是你的人生就跟蛋糕一样，你切切切蛋糕很快就会切完了，因为
好酷，我第一次听到。
我也第一次听到
我在节目里面蛮哪有，我在节目里面就讲过，你三小第一次听到
不好意思，没在认真录音。
有好常讲好不好？ Okay, okay. 然后就对啊，就人生是一条蛋糕嘛，所以你就切切切，你故事一直切切切，一定会有切完的一天。所以像录音不可能可以录很久，因为我们的人生也就二十几年，所以发生的这些跟性啊或跟情欲或跟感情有关的事情，讲真的了不起50集好不好，我觉得就已经蛮厉害的了。 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这样子只讲两个人的故事好像没有很可行，加上我们两个的故事其实没有很精彩，就对，我们是会反思的人，可能经过了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可能想的比别人更多，但是大家想要的东西是真的会觉得哇哦，这个故事也太酷了吧，他一次喜欢这么多人吗？真的假的？就像是类似这一种类型的故事是我们两个身上没有的，而且好像也没有想要去实践的当时。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好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来讲咯，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一串与不同的人聊性的故事。然后当时因为有知道你在做，然后当时你访问了很多专业的人士，像医生啊、妇产科医师啊等等，所以我们就觉得，哎，这条路好像有人做了，不然我们走一些很平民的感觉好了，找就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的人，来聊聊他们的性跟爱的故事。
讲到我插播问，反正也没反感，我只是突然想到想问，就是那当时你们在做要做的时候，然后知道我，那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对我的节目的想法，不是对我。
哎、欸，我们现在讲没想法，就是感觉我们很没想法，我们要讲出点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啊，我有啊，但是我在回想，因为已经两年前了，有点久，知道吗？我那时候
就比如说，我觉得像刚刚宇讲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某一种想法，比如说哦，因为我都是访问，比如说比较
专业人士，
对专业人士，或是感觉他地三炮有地位，是我教你或我告诉你的那种感觉，那确实是某一种方式。然后假设就是有什么想法的话，可能就是哦，那可能比较缺乏什么什么什么，类似这种也是一个想法。
我没有觉得你缺乏什么、欸、我只觉得哇你声音好好听哦、喔、这样子
不要你不要再捧我了，
真的啦真的啦，那时候就这样觉得。因为没有，因为我其实要做 Podcast 这件事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我声音不好听，就我声音不是
没有这回事，
很清脆啊，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欸、就是那种大家会想一直听的那种声音。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在路上讲话没有人会转过头来的那种人，所以我那时候听你的节目我就觉得啊，你看就是人家声音那么好听才可以做成这样，那我怎么办？后来想说啊，随便啦，反正就做吧这样。对啊，
那除了我之外你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应该还有发现其他情欲节目吧？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没有？
我们当时2020好像真的没有很多哎、欸，
润南啦，
哦对，润南，但对啊，润南有点走不同路线。
嗯 ，OK， 好，嗯、回来那个节目规划的部分，所以就是你们，我知道你们就是用 Google 表单嘛，然后就是收集嘛，就是愿意分享自己经验的人，然后但是你们也，我觉得你们做的很好，很相对严谨的事。其实我那时候也有想说我这样好像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很不想要给别人教化的感觉，那我就很怕我一直邀请权威们来分享会不会不太好。但虽然我后来也有其他集数可能是不一定是权威，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来介绍随便同志三温暖，那只是他的经验分享，那比较没有什么权威感，但我也曾经想过。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做类似像你们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叫什么收纳，就是这个人到底的故事我到底要讲，就是我要不要采用，类似这种感觉。然后我会觉得我有资格评判要不要采用吗，就是我会有很多的顾虑。然后所以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事，就是我记得你们在表单上有特别讲说，也不就是你来填也不见得你就是一定会可以录，对。然后反正我就觉得看起来，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填，但是我觉得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逻辑然后清楚的那种流程跟程序，对，所以是我觉得很赞。
谢谢茶
是茶想的是不是？
谢谢茶
对，但 后期嘛，反正后来你们除了就是访问不同人之外，你们也有开启不同的系列嘛，然后顺便介绍，虽然我刚刚是预设我的听众都知道你们是谁，知道你们节目有哪些系列，不过你们可以先顺便介绍一下除了访问不同的人之外还有哪些系列，然后这些系列的发想是怎么开始的。
第一个子系列是谈心不谈性， 欸，我今天声音有点鼻音，是因为我刚感冒完。那个
很好听。
第一个子系列是谈心不谈性，当时就是我的小任性，因为我觉得聊性聊很久了，然后我们好像很少聊一些心理层面的东西，就真实我跟茶本人的心理层面的东西。同时我当时有焦虑症，然后当时的therapist 就是觉得我好像没有很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应该说我会表现出生气，但其实我本人不知道我在生气。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很荒唐，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但这就是我当时面对还蛮大的挫折，就我会有那个情绪，但我不知道那个情绪是什么。不是我中文不好或英文不好或语言能力不好以至于我不知道那个情绪的名字，是我真实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却表现出了那个东西。所以基于这样子，我就邀请茶，然后就说哦，那你陪我做一集这样子的节目。我们两个很相反的是，他非常会表达自己，然后非常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而且他很会跟他的对象沟通他自己的情绪。所以在里面我们就是做了12集吧，然后讲了12种情绪。这12种情绪我们会在我们就会讲说哦，可能例如说快乐或愤怒这件事情你什么时候遇到，然后不一定跟感情有关系，不一定跟性爱有关系，就你遇到的时候是怎么想的，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生理表现啊，或者是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你希望对方怎么做之类的，就这样子。然后每一集很短吧，10几分钟20分钟，然后就这样过了12集。我到现在还是会回去听耶，就我觉得是一个会让我自己蛮 reflect 自己的状态的一个子系列。也确实蛮多校友是我们的粉丝，就有蛮多校友会跟我们说那个系列，很多人是因为那个系列开始认识我们的。
我自己很喜欢，虽然我没有每个都听，但我自己很喜欢每一次看到校友的分享，然后讲说这些就是非性的急速的给他们的感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有点像前面你讲的，就是你其实知道大众吸大众眼球，想让大众会想要听的多少是有点猎奇的故事，大家才会想要一听。但如果发现哦，原来这么看起来好像只是情绪性的情绪单字的东西，然后居然可以有影响力，或是其实它那个东西是很深远的，然后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很感动。所以我个人也会就反而有一些你们的集数的标题可能很你知道劲爆，但我个人其实私底下也不太会因为看到劲爆或辛辣的标题而觉得想要点进去，而是反而是那些校友的反馈，我就觉得天哪，这集好像可以听一下，类似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子系列我非常喜欢。那还有其他呢？
其他我们做了性教育小教室，就是希望毕竟我们还是有，虽然不多啦，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听众人数，然后
很多
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有某个程度的影响力，然后当然也是希望可以用这些影响力去做一点好事。然后我其实有点，我刚刚就在想，我忘记为什么那时候会开始性教育小教室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输出东西，但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有权威，但我们不可能就开始自己介绍，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医生来做性教育小教室。
对对对，对。然后好，对。然后那时候第一个做的是生理女性的一些相关介绍，就是从你的身体构造到生理用品，到就是讲避孕药啊，然后还有什么怀孕啊、生小孩啊，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女性相关的一些医疗知识。然后我们是由妇产科医师帮我们做节目监制，所以我们确定那个内容是有足够的可信度跟正确度这样子。然后这其实也出乎意料的得到蛮多人的喜欢，当然它因为毕竟知识性的东西还是比较硬，所以并没有说大家就是听了之后就觉得哦得到启发或干嘛的，但是也是有人跟我们回馈说哎，他从来就不知道这些事。那我觉得做这些事其实都不是说想要把全世界把全部的听众变成什么身体知识专家，而是就是这个内容如果有办法帮到一个人就觉得已经足够了，这样就是已经有尽到他应该要尽的我们想要尽的责任。 所以呢后来又有第二个系列是讲性病，然后性病也是跟感染科医师去合作，那就是医师也是都帮我们做节目监制啊，然后确认内容没有关没有问题的时候的之后才会播出来。
因为我蛮好奇就是哦 by the way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但是我好奇那个医师监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我知道都是你们很辛苦找资料然后整理，就是他是听最后输出的内容还是说先看书面资料还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资料都是我写的，我去找然后我写，然后稿件出来之后我会请医师过目，这样就是确认内容资讯没有问题，因为虽然我找的东西可能都是网络上我会多方比对，但是问题是可能网络上有些资料也不是那么的精准，或者是说有资讯不同步之类的情况，所以我就会请医师帮我校正，然后他看过这个稿件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进行录制。这样
问一些比较私人的，如果你们觉得要剪掉就剪掉，就是那这些医生你们是怎么找的，然后第二个点是其实医界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派系跟那个，所以而且医界也有这种学术的东西本来就是有一方说是什么一方说不是什么，就是总是这样，那你们怎么拿捏那个平衡
怎么找的。第一个妇产科医师是朋友朋友介绍的，因为朋友是医师嘛，我就说哎、欸，你有没有认识的，然后他就介绍给我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也蛮幸运，因为那个医师自己也有在经营一些社群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欸，蛮适合。然后第二个医师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你分享那个资讯，就是台大护理系的免费筛检的资讯，然后我看到我就去做，然后去做就认识帮我筛检的台大护理系的同学这样，然后后来我们想要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去找回了那个同学的联络方式，然后问他说、欸、有没有适合的人选可以介绍，所以这是第二个那个性病的感染科医师的来源这样，所以要感谢你，谢谢。
与有荣焉。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医师是大象医师对不对，就是我之前也有访他、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好棒这样子，我觉得后来感染科也是哦好开心
哦，对吼，大象医师这很久、嗯、很久之前也是有上过弹性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很久超久了、哦、嗯，对，那关于那个医界可能有不同说法是你们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内容都还算蛮浅的，就是不会到真的是目前还在有争议的那些内容我们就不会把它放进去，那像讲举一个例子好了，像G点高潮这个我们的性教育小教室也有提到，那它这个东西目前是没有被证实说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这个东西的嘛，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就是很诚实的说目前还没有这个医学根据，那我们就是讲有根据的东西这样而已。
或者是如果有争议的我们会直接在节目上说哦，现在可能还是有争议，那不知道几年后我们可能会再录一集来平反这样。
那最新的系列，
最新系列是203040，这也超级我的小任性，就这种很跟性没有关系就是我的小任性，这个比较像是我自己因为现在26岁，然后自己觉得快要30岁了，然后就觉得诶，从十几岁到20几岁自己觉得心理上啊对感情对人生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很想要知道可能30几岁40几岁甚至是50几岁的女性对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事业然后性爱感情都怎么看，但我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所以我就说不然我们来做个节目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他们然后可以一起聊天。我自己觉得这个系列给我的力量很大，虽然还没有全部播出去，但每一次录完尤其跟女性录完我都会觉得哦好有力量哦，可能是同为女性的一种不知道，就会觉得哦听女生尤其是可能年纪比我大的女生讲话会重新相信很多事。
嗯 OK 嗯，那既然讲到就是节目对你们的影响，就是我待会想要细问，但讲这个之前我想要先问还没有做节目之前你们的就是对于情欲的那个想法跟或是探索历程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以前是也是都不讲然后不知道怎么讲或是也不认识，然后真的是因为做节目我相信你们可能听过我或讲过很多次或是看社群知道就是我是 真的从做节目的那一年到现在第三年，就是我整个转变很多，然后学习很多，然后过去的家庭环境或是学校同侪都是比较我觉得相对保守的，然后我有分享我的一些心路历程，但这边我就先不多说，我想要听听你们的情欲探索历程。这样
我在做节目之前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交男朋友跟男朋友上床，然后上床也是就是很香草型的，在床上，真的就是在床上。
香草型什么？
香草啊，香草啊！你不知道，你已经不知道这个词哦，是 BDSM 的用语。哇，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人好 ，Anyway。
但香草这个词是英文来的呢？
什么 ？Vanilla？
对啊 ，Vanilla Sex。
哦、oh.。好酷哦、
嗯欸、现在我想问，就是交男朋友之前在更小的时候有学到或家里有谈论任何关于性的事吗？
家里也不会谈，然后但是我好像从很小开始就会自慰吧，然后我后来仔细的去回想这件事，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之所以没有像可能像有些人会在家庭就被制止，或者是在家庭的教育环境中养成了性是不好的这个想法，我之所以会没有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可能自慰都没有被抓到吧，就是没有人抓过我这样，然后所以自慰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 pure happiness。
没有被抓到表示你有一个潜意识是觉得它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被公开出来讲的事。
对啊，就是还是会感受到那个压抑，就是没有人在谈这件事，也没有人学校，不管学校还是家里都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所以就是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虽然有感受到社会是性压抑的，但是你没有觉得自慰的自己是不好的。
对 对, 对，就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吧，就是我不是一个太 care 人家在想什么的人。
哦，好好哦。
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啊，我那时候就只是觉得哦，自慰很快乐啊，为什么大家就是好像不聊。然后后来就带到交大学交男朋友嘛，然后也是就上床这样。但其实呢，我要跟大家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在前两任对象的时候也是没有感觉到愉快的，就在性这件事，就是男友想做就、哦、好啊来做，然后躺在那里叫两下就结束这样。哎，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才跟前男友出去喝酒，然后第三任开始，他第三任才让我有享受性爱的感觉。然后我前一天晚上就是跟这个前男友出去喝酒，然后我才跟他讲到这件事，他就说什么，我就说我的人生是被他带坏的，因为我会开始上夜店，我会开始狂喝酒，都是因为这一任男朋友。然后他就说：“哎，你做 podcast 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吧？”然后我想了想说：“我还真的有哎、欸，就是要不是你让我享受性爱，我也不会想要去聊这件事。”
哦，天哪！那谢谢他哎、欸。
我说对啊，哎，谢喽，虽然他应该不会听这样。
你既然没有觉得快乐，那为什么还要叫两下？就是所以你有觉得需要假装、
就是因为 A 片都这样演啊，就好像，可是呢我也觉得就是我叫两下可能不是高潮的那种两下，那就是你被撞的时候你总是会发出声音嘛。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个不是一个舒服才会有的、欸、就是有时候你也没有舒服，但是一直有人在撞你的身体，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声带给闭紧的时候啊，就会有气出来啊，就会有声音啊，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大家回去试试看，真的，如果就算你没有舒服，你还是有可能因为被撞击而发出声音。
好 ，OK， 理解。
就既然要发出声音，就发出好一点听的声音。
对对对对，就 AAP 好像这样叫的，那好像有点难听，就讲好了。
等一下，所以跟这个前任享受到了真的是快乐的性爱，然后也开启你想要做节目的这件事情，谈论性的这件事情，然后所以等于做节目开始到现在，你有什么对于性上的想法上的改变吗？
哦，有啊，我就会尝试，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可能在做节目之前都是很一般的性爱，一般是指就是可能就异性恋男女阴道交这样子，就是最最基本的这个 set 这样，然后 做节目当然就开始听很多人分享很多不同的性爱模式嘛，不管是 BDSM 啊、钢交啊、多人啊、干嘛的，我都会燃起好奇心，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想要尝试很多事情的人，所以就做节目有了这些 reference 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假设今天我就是自己上网查，我可能会有还是有点害怕，就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开始，即使我可能想要尝试 BDSM 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可是就是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来分享之后会让我觉得哦，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嗯，对啊，所以我就做节目到现在，我不敢说我自己多会玩啦，但是至少也尝试了蛮多东西。
幻宇，你的从小到大的那个探索历程
跟你很像，我有一年出国交换，出国去别的国家读书，然后在那一年之前，我很不谈性爱，也不对，不太谈性跟爱，两个都不太谈。总之我去国外交换之后的我就开始很大聊性爱，然后约炮啊，然后跟男友怎么样啊，跟陌生人怎么样啊，这些事情好像都很能侃侃而谈。所以在做节目之前我就想说哦可以啊，要做，我猜这也是一个原因才会找我啦，就因为我会跟他聊这件事情，我会跟他聊我约炮怎么样，我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跟他聊我跟我男友做爱怎么样，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原因他后来找我做节目。然后所以在做节目之前我就想说哦什么都能聊啊，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觉得我跟茶当时最大的不一样，然后现在我接着讲我们现在最大的不一样。然后做呀做着我就发现我自己其实对性没有到这么，就是性对我好像没有这么强的吸引力，这应该是跟很多情欲 podcast 很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情欲 podcast 之所以会进入，就是因为你想要了解，然后你想要探索，所以你就哦越 dig 越 dig， 然后就 dig 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我就是我反而跟大家不一样的是哦，看到了之后我就发现嗯真的没有这么有兴趣就我没有很不敢承认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做了嘛，那做了之后就发现哎真的没有到很兴奋或什么的。然后例如说聊了 BDSM， 像茶就会再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啊或 event 啊，但我就还好就这整件事情对我的那个吸引力没有很强烈，我就觉得诶在节目上浅浅而谈这样我好像就觉得嗯知道了嗯。然后再聊例如说最近很大家都在聊的开放式关系，茶也会觉得哎，很有兴趣，可能会想要试试看，或者是之前的情欲按摩，但对我而言好像都嗯酷然后就听过去了。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这是我跟茶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好像越来越喜欢，但我就发现哦原来性对我的吸引力其实没有到这么强烈。而真的很吸引我的是人们怎么看待感情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吸引我的。
Oh my god， 跟我一样。
嗯，就是我其实自己也很，我超级惊讶的，因为做节目之前，我明明是那个更喜欢约炮，然后更喜欢跟不同的人上床，然后有一种常常甚至会有一种收集的感觉的人。然后我自认为当时的我表现出来对性是更加开放的，站在台湾人的角度。然后我们就很相反耶，因为反而是茶会开始主动的去参加很多节很多活动，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议题。我反而就你看子系列好了，子系列就可以知道，例如说性教育小教室这种就是他想要做的，然后那种203040啊，谈心不谈性啊，这种很心理层面的反而是我想要做的。就我们两个莫名的在中间有一个很神奇的黄金交叉了，这样。
但我觉得我刚说我跟你蛮像的，但我觉得我可能介于你们两个之间，就是我本来我的转变比较像是我本来就知道我是相对对性有兴趣的，但是我因为就是过去的那个环境背景让我觉得我这样是很脏的不好的，所以我一直没有说或是不敢说，或是反正就是克制我自己不要去想跟性有关的事情。然后因为节目才比较觉得哦我好像这样也就是不坏啊，我说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先有自己怎么讲理解自己，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比较像于说的，就是 因为你就会越听越多故事或越查越多东西，就发现哦，原来就是我只是对性很有兴趣，但到了某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好像就真的没有那么有兴趣。然后我也会思考说，就是到底这性这么广大的这个议题里面，我到底最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相信你们应该可以从我的贴文或是任何其他地方，或者我说话方式，你可以感受得到，我其实就是最在意情欲流动。那情欲流动就是我最在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我可能比我不知道鱼到底的那个程度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可能还是很喜欢性这件事情，可是我好像比较没有说哦，我想要每个都去尝试，我就是知道他们存在，然后我也不会觉得怎么，就我不会预设说这些东西，就是以前我看到我以前访问的时候很容易露出惊讶的惊叹的神情或声音，我觉得那是因为我somehow是有一点点预设说这个东西是新奇或特别的，但越来越到后面我越来越发现就我好像就都还好，就我不会啊真的要这样子类似这种，我比较是对于人的感受比较有反应。然后像我觉得这也牵扯到比如说节目受访者的选择，因为我也曾经想过完蛋了完蛋了不知道访问谁了或之类的，然后就是比如说会看其他节目，然后也会有朋友推荐嘛或建议说，那你要不要去访问那些比如说 Swagger 啊或是情欲创作者，但不是我们这种比较像是就是大尺度的那种，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比较不是我有兴趣的层面，就我比较喜欢讨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或是其他面向，或是跟性别跟探索，就是跟探索比较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就是我节目上的那些选择，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介于你们两个之间。但我蛮好奇的是，就是像我刚刚有说我是从讨厌自己厌恶自己关于性的积极，到我现在就是非常可以侃侃而谈啊，或者觉得自己这样也很棒或什么之类的，这种你们有没有这种对于自己的心理的转变？因为刚比较像是说了解自己的想法，但有没有 有类似这种想法吗？转变上的，
我觉得一定有耶，而且我觉得那个很难形容，就是当你真的知道你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时候，你是会变得很有自信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对。可是你很难跟不就是没有体会过的人说哦，你只要知道你就变得很有自信，听起来好像有点虚无缥缈或什么，但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思考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自己转变很大是，虽然我以前可能就是一个会去思考说哎，这件事发生了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做节目之后就更明显，你知道我现在只要每失恋一次我就会开始洋洋洒洒的写大概2000-3000字的检讨文嘛，我就会开始反思说我在这段关系里面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 red flag， 或者是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带给我什么感觉，那我喜不喜欢，我之后要不要这样做，就是我觉得这是节目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这件事让我变得很有自信的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可以去追求这样子。
那雨呢，你刚刚是说就是你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不是那个你知道感觉不是开放的那个，但除了这个之外你自己的转变是
有时候听前后节目，就可能回去听以前的节目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有点人格分裂。
举例哪方面？
所以确实有一些不一定 就可能一些想法上的不一样。我觉得以前的我觉得跟很多人做爱这件事情很酷，然后我很追求这件事情，我很追求要到处跟大家做爱， 也没有到这么extreme， 但就是觉得跟很多人做爱这件事情是一件蛮酷的事这样。然后现在反而没有在追求这件事，我都是举例在可能当时都是有伴侣的状态下，但我当时还是这么想，就我不一定有这么做，但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就我更追求的是两个人很这样讲好做作，但两个人很互相扶持对方的心理状态的感觉。
这不会做作，这最重要的就是我刚说的情欲流动。
对，没有，我想要补充，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我想要补充就是 虽然我做节目之后我会开始想要尝试很多新的东西、嗯、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发现有一个叫什么职业伤害嘛，就是我发觉性其实就是那样的，真的就是如果你要讲的话，那最最最简单就是哦，一个洞一个屌，不一定要屌啦，就一个洞一个棒状物，然后抽插，或者是甚至不是棒状物，反正就是一些身体上的刺激这样。但是我觉得最令人兴奋的不是这个东西，令人兴奋的是你要去哪里找到一个人可以互相满足你们彼此想要的事情。对，可能就是阳出的情欲流动，但是你知道以一个比较 local 的方式解释的话，就是因为世界上实在太多太多多元的价值观跟兴趣跟喜好了，可是当你可以找到一个人你们彼此去
探索、嗯、
互相了解喜欢什么，那个过程才是最令人兴奋的，而不是就是哦衣服脱掉然后动有动进来这样子。
我真的要哭了，很感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好难解释，但就是这个东西，天哪。但既然你们刚刚讲到职业伤害这四个字，因为刚听起来转变都是好的，那有什么做节目对你们偏不好的影响？我知道茶的故事，就是你的某一任，我不知道是谁，但就是好像那个反对你做这件事，但我没有觉得这是做节目所以对你来说坏的影响，这反而是好，因为让你变清谁是烂人，
超级好的影响，拜托啊 ，Oh my god！ 好了，我不要再攻击，
超担心他在台北街头，在台北街头被怎样的
？Sorry。
那
坏的影响哦，周末要上班吧？我们超录的超认真的耶，
我知道，我有看到你们分享的那个录音时间表，我想说什么意思？也录太多。那除了很忙之外呢？
我认真的在
高度做作，我真的应该目前没有想到，就至少没有那种你一问到我就立刻觉得这件事情很烦，就没有这件事。
我觉得在交友上会有更多条件吗？受到更多限制吗？但是这也是我个人的选择，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条件
是我现在会去
别人看你，还是你选择别人？
我选择别人，就是以前可能对一些没有那么有性别意识的对象，都觉得说妈，没就是。你也知道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好像也不能说什么这样、嗯、那就觉得哦，反正两个人相处还是看彼此的 喜好兴趣之类的，以前会这样觉得、嗯、但现在就很难找到就现在我会给我自己的条件是我想要跟我有一样至少差不多性别意识水平的人、嗯啊、然后听者上面就很难找这样，所以这个大概算是一个那个职业伤害吧，对吧？你有感觉吗？
对吗？哦，今天真的是疯狂认同你们讲的一切。就像你说，这对我来说是好处嘛，就是你更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就更快不用经历那些烂人。
嗯，哎哎，哦，不是他讲了哦，他讲了谈心说爱的杨讲的。
我要来啊，来啊！
但是我想要问杨，你会很快就让别人知道你在做这个节目吗？
会完全会，而且就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应该是从今年开始，就是我会因为以前我会把我私生活跟节目，就假设节目是我的公领域好了，我会把公跟私分很开，比如说我看到跟性或性别相关的东西全部都会分享在节目账号，但我现在发现我好像两边都会想分享，就我觉得它已经是我了，我已经分不开了，我觉得就在那个 这样的 timing 我就会觉得哦，就是我没有想要分开，就是我会让大家知道，但我当然会挑场合，我不会一到任何场合我就说哎，我是做这个的，我完全不会。然后我也会在比如说我私下其他社交圈别人说哎，你是不是那个，我当然会有一种害羞感，可那个害羞不是我不愿意承认我做这个，而是我就是有的吓到嘛，就想说啊哦，你是从情欲这个角度认识我的也 OK， 只是我会有点小小的害羞，但不代表我不愿意大方承认这是我的理念，这是我的思想，所以我现在以前可能会有一点顾虑，我就会担心你，那你是怎么看我的，我是不是要多想或是对待你的方式要不同，可是现在我就是已经合一了，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决定我需要呈现哪一个面向，因为这就是我。对， 怎么样，你们还有这个犹豫吗？
我记得我应该有在节目上分享过，就是我之前比较早期在做的时候啦，然后那时候新交的朋友我就会犹豫很久要不要跟他们讲这件事，但是反倒不是怕他怎么看我，而是怎么讲呢，我怕的不是他对我的眼光，我怕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会转变，因为我会预设你如果知道一个女生确实就是生理女性，在这个社会的角度下异性恋的生理女性在做这件事，你会我自己想象也会预设她就是对这件事很 open， 然后可能想要尝试很多性的东西，然后或者是甚至是什么过往人数很多之类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是不是我的感受是对的，但我确实有感受到有些人在听了这件事之后我们的讲话的内容就只有这个了，你知道吗？就是本来是要聊本来是要认识你这个人，但是你知道我在做 Shout Out Sex 之后我们就是所有的话题都是跟性有关的，但我没有要这样子啊，就是我是想要跟你认识，我想要跟你交朋友，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想要找对象之类的，你就只跟我聊这个，那到底是就是要干嘛这样。对啊，一开始会有这个想，一开始确实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想看哦，最近因为最近比较少在玩 Tinder， 所以
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开了新账号，我是可以分享这件事的吗？
可以啊。
对，就是你开新账号，我就觉得你比较合一了，就好像看到过去了我自己，讲这样子有点那个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我有感受到那个，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自己开了的个人账号是有露脸的，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不想要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的话就不要去看这样。然后我那时候
打岔打岔，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设定啊？为什么会觉得有听众不想要知道你什么样子，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不想要？
因为我自己不一定会想要知道我在收听的 podcast 长什么样子，
但是不会想要不等于不想要。哇，文字游戏。
不会想要那我不想要
哦。真所以你是主动的，就是不要给我看表演这种。
不要给我看，而且我会刻意的不搜寻。
那你很酷。好烂的 feedback。 但我只是在惊讶的意思。
应该就是还是对某些人来讲还是想要保留神秘感的话，就会这样做，所以那时候也才没有直接用 Shout Out Six 的账号去分享我想要分享的内容，因为也是觉得说追踪我们这么久的听众代表他们喜欢我们现在的东西嘛，那我们就不要直接把这个东西给破坏掉，这样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做。然后我那时候会开那个账户其实也是受你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你在你个经营个人账号上做得非常的好吗？这样讲好了好像有点笼统，但是就是我确实看到你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 role model， 你是在分享一些很正向的理念，然后这件事是我也很想做到的，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可以来试试看，但是目前还在找寻这个方向，好难哦。
会吗？我觉得我很喜欢看你一些，毕竟我之前最前阵子看到一些出游的东西啦，就是我还没有看到太多内容，慢慢累积。但先谢谢，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也不是我根本不知道，就我当然知道我是公开账号，然后我也就有点像我之前可能跟其他朋友聊的，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那个不是说觉得好像我自己很了不起，而是本来就是会讲，就像比如说我喜欢的社群的人，我也会觉得我somehow会被他们影响，这个是事实，这个是我知道的。但你刚说个人账号，所以你觉得我没有只是在惊讶于这整件事
啊？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得你是看了我的个人账号，然后觉得我经营得很好，可是我根本没在经营耶。
你还每天都发超多的现实动态好不好？我怎么讲，就是那个经营得很好也不是说你每天都分享一些大道理之类的，而是看到你的生活的人 会被你的理念所影响的感觉。
那你会觉得你现在开的那个个人账号是要刻意经营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很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刻意在这边不代表没有贬义的意思，就是没有负面的意思。
哦，对对，当然，
对对对，没有，我会这样讲是因为这跟我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有追踪我的个人账号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就是从来都不发文，然后现实动态也就是拍那种很丑，然后根本没有意义，就是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这样就我没有在 care 看的人到底会怎么样，我就是照我的心情做事，然后我的心情通常不会是大家喜欢的东西的那种样貌，懂我意思吗？
可是就是我刚刚有点，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卡住断线，或者觉得很惊讶的点，是因为我也不觉得以个人账号而言，我不觉得我在经营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人，然后那个分享就是我无脑分享，就是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美感，我也不是网美要刻意摆什么角度干嘛，但我就是噼啪，我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然后我就拍，然后我就分享，就很单纯，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一个所谓策略，当然曾经有。就是如果你往下滑我个人账号，我曾经有就是想要也有想要有一练习美感或什么之类，就比如说一个文字的图，然后下一张照片，然后再文字，类似就是有排版上的想要，后来就觉得啊，这好累，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天地，所以我还是会保持着我的个性的随性的发，所以我真的没有所谓刻意经营，当然就像你说的刻意经营不是负面的意思，只是我刚会那么惊讶是因为我就是真的是就是有点我就想说哇那么随性是到底看到了什么，
可是就是以我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就是以我的角度来讲就会因为你想喜欢分享的这个个性刚好就适合这个你想要这个账号往前往的样子这样，所以你不会觉得你是刻意的，因为你本人就是想要分享这样，但我就不是，我就是I don't care，
就是
过我自己的生活。
拍东西的这个事实就已经造成他额外负担了。
对，就是你知道我
不是
超认真
不分享而已，光拍下东西就已经是他的额外负担，因为他平常不会做这件事。
可是我记得第一篇的时候，你有说是鱼很鼓励茶做这件事，因为鱼知道茶就是平常就是会写一大堆微博的人，
对，他会写在，但他不会拍。
哦，懂了。
但 IG 的设定是
拍，
你要拍，就你没有照片，你没有拍任何东西。
但那你可以学，也不是学习，但你可以像你知道那个吗？瑞希就奶妈一样，就是在限动狂写一些字也可以啊。就是你不一定要觉得你要拍。
对啦，但是我也没那么多灵感啊，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因为。就是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连叫我拿出手机，然后来记录下当下在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困难了。
对对
对对，但是你要经营一个账号，你又不可能就是什么一个月发一篇文，当然也是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就有点失去了你在这个平台上，你想要利用这个平台的特性去推广你的理念这件事，因为。毕竟就是想要让更多人看到嘛，假设我今天真的抒发心情，那我当然就是不 care 啊，因为像我自己也有经营一个小账，是就是像我刚刚有说我只要失恋我就会开始写洋洋洒洒的文字这样，然后我的小账就是放弃的东西，那他我用这个我开这个小账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写的东西，所以当然就没差嘛，我平常也不需要经营它，也不会去追踪别人干嘛，也不会放什么照片，照片就是很丑随便拍，但是我今天开这个个人账号我的目的是我希望在 Shoutout Sex 之外还有一个分享我个人价值观的功能，那我就是要利用这个平台的特性去达到这件事的话，那我当然就是要顺应它的演算法，我就是要一直发现实动态啊，我就是要比较高的互动率才会吸引人来看嘛，那这是我的目的，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很困难，因为我就是不知道要跟大家讲什么。
可是你会很痛苦吗？就是因为我就会很心疼，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做，就是当然我知道 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资本主义或商业模式的，但我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角度我就觉得天哪那么痛苦哦，因为我本来还以为我看第一篇我本来以为你本来就是你只是蓄势待发，但不是痛苦的。但现在又听到这些，我就觉得，你还好吗？这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开那个账号的时候，我大概
想了三个月
吧，每一个小时，对，我想了三个月才开了这个账号，然后开了之后每一个小时就会跟玉说，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要做什么，我现在要怎么办，这样就我很紧张，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就是这不是在我的天性之中，跟大家分享不在我的天性之中，但是虽然这件事造成了我一部分的困扰，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想分享的东西的那个初衷还是在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想办法达到我原本想要它达到的一个这个程度，这样懂我意思吗？
加上因为茶已经讲这件事讲很久了，至少半年了吧，然后我那一天是说，我说什么，我说你都已经讲那么久了，你不去做做看，你好像未来也就只会觉得，哦，如果我做的话，我当时可能就怎样怎样怎样了，那就是因为你做嘛，对啊，那咱做了好像也不会怎么样，顶多你就发了三篇文之后，你就不要再发了，拜拜，再见。
我还记得那时候玉就跟我说，对，玉就跟我说，反正最差也就没有人看而已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反正也就没有人看嘛，所以我就犹豫了超久，然后就开了，然后开了之后我还在努力的抓我应该到底要怎么做，这样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发文了，然后对，就是我就是一个好像还蛮随心所欲的人，
没有觉得，就你说最差就是没有人看，这当然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最差是没有人看，这是对外的，可是就很担心最差是影响到你心里的情绪，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但听起来像是你正努力的寻找其中的平衡，就是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现在是这个状态的，可能三个月之后你就会看到我消失。
那讲到社群，因为节目账号是羽管的嘛，对不对？你怎么设定那个社群的那些东西？就你有，因为像我刚刚讲说，我觉得我个人账号没有在刻意经营，可我觉得我节目账号是绝对有的。然后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个性就是很抗拒这些规则的东西，讨厌演算法，讨厌这些，所以我就内心一直很觉得很烦。然后我不晓得你在经营社群上你有什么
反思？我的专业就正好是这一块啦，所以我就真的是很科学的在做这件事。我没有什么温度
OK， 你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或者什么样会好，然后你就做。
我是很理性的，然后我是真的会回去看数据，
真假的，
然后看 engagement 什么的，对，
好酷哦。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但是做这件事情让你有成就感，就是看那些数据。那也很好啊，那就是
对对对对，所以就等于对我而言就多了一个账号可以玩的感觉。
那既然社群上问不到痛点，想问整个经营节目以来的那个你觉得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或是有发生过哪些就是你觉得麻的那种很讨厌或是很心烦的事件？
录音被放鸟啊。
我有看到，就是
录音被放鸟超级靠北。有其种路就是约了好几次，你就是到底想怎样？
还有吗？或是觉得很无奈的，不就是也不一定要是生气，然后也不一定要是特定事件，可以是整个总的来说的情绪。
我们就是疯狂被抱怨音质很差这样子，从开到现在，开播到现在还是有这样子的讯息进来，然后就真的很无奈，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跟大家解释。应该说先说我了解大家会希望有一个好的音质，好的收听的品质，但这当然也是我们希望提供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是因为我们的来宾都是远距匿名，我们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他给出分享出最真实的情绪故事这样。对，那如果这样的话，请问你是要怎么安排录音室？哈哈哈，那些抱怨的人我问你们，你们过来跟我说啊，要不然我要怎么样寄一个笔电去给他说，哦，用这台跟这个麦克风这样子吗？
网络的问题呢？
对啊，然后就很不知道到底怎么跟大家解释，那就到后来就觉得算了，就是你不想听就算了这样，但是还是会偶尔会为这件事感到 不舍吗？就是哎，我有这些内容，然后我找了这些这么愿意分享的人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价值观，然后却因为音质的关系被某些人给拒绝。虽然他们的拒绝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太大的伤害，但是还是会觉得很可惜这样子。
有一个是我原本录之前原本以为会觉得很痛苦的，但录了之后还好。我原本以为如果有人讲出太传统或太偏颇或太刺激女性的话，我会很不爽，但录了之后发现我跟茶好像真的蛮能听不一样意见的人的声音的，就我们会觉得哦酷，又给我们另外一个 angle 进来咯。这是我自己没有想到我们可以不那么痛苦的，原本以为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蛮痛苦的。
那我直接讲，我因为好像听怎么听起来好像还好，怎么没有让你们很痛苦。像我自己有很多焦虑，然后那个焦虑是比如说一开始我当然也有被你知道吗，被骂音质的事情，但那个我就觉得我因为我这边我就是喜欢面对面，那今天是因为我自己跑来台中跟鱼在国外，所以我们才用远端连线的方式，然后我自己本来就喜欢面对面，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就是因为是现场的话，那确实音质就会稍微可以可控一点，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解决，这是第一个痛苦的点。第二个痛苦的点是我就是会在挑受访对象的时候比较痛苦，因为不像你们是他们主动已经是有那个自愿想要分享的心，那我比较像是我要先想说 OK 接下来我对于什么议题有兴趣，什么议题还没有讲到，谁可能比较适合讲这个，然后他真的适合吗，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我知道你们也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我就是这个我比较会有没有下一集了的那种的那个焦虑感。对，然后第三个瓶颈也算瓶颈嘛，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不是为了持续下去而持续下去，就是已经有那个模式了，就像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还没有子系列之前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好像就是我为了要 hold 住所以 hold 住那种感觉，就是会有一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做，可是明明做的当下都还是很快乐，但是总是会我大概三个月会有一次低落的期，其实很快，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低落会低落到蛮严重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不会 promise， 就是我从来没有保证我是周更或是什么过，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看情绪做事的人，然后我情绪起伏又很大，虽然我好得很快但我情绪起伏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跟我的个性可能比较有关系，或是就是我有一点自己讲自己这样有点奇怪，就是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冒牌者症候群嘛，所以我通常看到很多像你们或是其他很多不同的情欲节目或任何 podcast 节目或任何 KOL 就是或是 IG 的 influencer， 我就都会觉得哇大家好棒，可我会一直觉得自己停滞，我觉得跟刚刚那个有点像，我是不是为了做而做，然后还有就是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的好，然后觉得我不是我发誓我完全没有那种哼他怎么可以他凭什么，就我真的从来没有这种想法，除非那些就是比如说你知道非常父权的东西我才会觉得他凭什么之类的，那像这种好的创作者我都会觉得天哪天哪，大家这么努力的，然后我怎么还在原地踏步，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反正 也是跟心理疾病或心理情绪很有关，所以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最荡到不行的荡这样子，但后来也就是有好一点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不太确定这到底跟做节目有没有关系，但是这几个历程是我因为做节目而深思然后而感受到的那些痛苦跟矛盾，对，这几个都是啊。对，最后一个还有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社群，就是我很抗拒商业的东西，很抗拒所谓演算法，很讨厌规则，因为我就觉得做节目以来我学习到最多的就是要打破规则，那我怎么又你知道就是整个人很矛盾，
但是有时候你也会想说，那我为了要达到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可能就是希望可以越多人知道或看到或听到很多不同的性的面向、情欲的面向或性别的或探索自我的面向，所以我就会想说 OK， 那我可能要设计精美一点，让更多人有转发的动力或是看的易读一点之类的，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有点像演算法是为了要那个保持被推播的频率，所以我需要比如说一个礼拜至少发几篇这样，我会给一些自己这样这种设定的功课。然后我觉得那也是就是我后来抓到的平衡，就我一开始很认真，前年还是去年一个礼拜三篇，然后不同的就长得硬，就是 你会看到是有排列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抗拒，然后后来我就换成想到就发，然后后来觉得可是好丑，或是说可是真的是怎么好像真的那个我其实不太看数据，就我不会特别点去看数据，可是那个按赞是最直接的嘛，所以你会知道就是啊好像掉了这样的感觉。所以后来最近你们也会发现就是有看到比较像是系列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抓我的平衡。对，所以大概是这几个我觉得做节目以来的矛盾、痛苦跟无奈然后妥协的几个事件，这样看你们有什么想要 feedback。
他问 你有靠这个节目在维生吗？
没有啊，完全没有，我现在很穷，然后我应该是明年开始要找工作，因为我钱都花完了。对
因为我刚刚就想说如果还有靠他维生的话，这样整体的那个焦虑感会更重。
没有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个靠他维生这件这个 idea 是我完全也不想要的，就是因为靠他维生我也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为了做而做，为了赚钱而做。我当然知道其实我觉得这又牵扯到我个性，就每次算心理测验什么的我都会把钱财放最后啊，或者是我不要让他看到，就我本身是很奇怪的一个人，然后就我没有还没有找到跟钱跟对跟理财的好的相处之道，所以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关卡这样。所以没有靠他为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想靠他为生，然后第二个是可是你又会知道如果你不靠他为生的话，你等于我比如说我现在说我要花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因为我要赚钱生活，那我就会相对剥夺了我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间。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三年我就是一直在这些很矛盾的情绪中取舍，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所以连带的像关于钱的话，比如说接业配我也是犹豫了一年，开订阅我犹豫了算两年吧，然后这些东西都让我就是哇怎么突然很想哭就是让我有点痛让我有点痛苦。对，但是后来我就还是做了，然后就觉得说我就做一次就是我推广一次，然后就不要再提，我觉得比较不痛苦。哎呦我干嘛哭啊有毛病啊，好感人，自己为被自己感人到。好啦，总之就是对，就是我的完蛋了，怎么都我在讲话，你们赶快 feedback 一下。
你有没有考虑要找个人跟你一起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抱怨互相讲屁话是蛮舒压的，就是我们确实 也会像你那样子说我就是希望他对我就是希望他继续下去，所以很难听的随便就是一些无聊集数全部都拿出来放这样子。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也不是最好的状况，但是我们可能就会彼此可以讨论，然后彼此安慰或者是彼此抱怨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是蛮跟你不一样的情况，然后我觉得对我们两个啊，至少对我来讲是好的一个做法。然后所以我觉得你感觉，因为你如果站出来找人绝对绝对大家就会蜂拥而上的那种，只是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你感觉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或者是说就是你不希望就你希望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你真的想要传达的东西。那假设今天你找的人他可能跟你意见不一致或者是什么的，你反而会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放手，或者是可能会有一点那个词是什么，快给我一个词。
我给不出来，我现在脑中一片空白
有点
防守
有点反正呢对对对之类的。 我意思是说，我觉得你的情绪我觉得都非常的合理，然后觉得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很弱或干嘛的，因为你就真的很强，你自己一个人撑了三年、欸、拜托我们两个两年讲了多少次要不要放弃、
啊、我们光在节目里面都讲说几次这是最后一集了
对对啊，
但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你刚提的、嗯、因为有可能就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很古摸，这个古摸是就有点像，就像我会很，就是我会想很多，就是我会想说、嗯、就是因为已经知道节目的或账号的影响力，然后那个东西是我有点，就我就真的会想很多，然后我就会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跟这样的我合作，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嗯、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是团队，或是现在你们两个下面有一些小帮手帮忙，我觉得那是也是我当然很想要的，就是我 always 永远都是会很惋惜说，怎么我一开始不是，算我一开始是，就是我怎么不是团队，然后或是说至少两个人、嗯、然后可以一起分担一些东西，然后我也会觉得这个对于发想企划上就是创意面也会是好的。嗯嗯，可是反正我就是这样嘛，我的意思就是就真的因缘机会下，这就是我大家想到弹性说爱就是想到我这个人，就是我有点 硬要把它分开，我有一点点分不开了，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事实。然后我
那像一些不一定跟内容有关系的工作呢，例如说制图这些，因为其实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很多，但加在一起其实超级压力超大的、欸、
是啊、嗯、可是我觉得就是那不就是等于说那个人要帮我做这些，好举例偏行政的事，不是偏品牌的事，假设是这样、嗯、那我就会觉得我的情绪有点奇怪，就我会觉得谁愿意做这个事，然后第二个是好假设真的有人愿意做我也愿意请，那我就会变成我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请这个人，我没有
不用啊、嗯、不是我意思是说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我把他压榨老公或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事就是确实是推广这个理念啊，一定会有人跟你理念相符的他就愿意做这件事啊，啊不然那些志工是怎么找的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可以理解你心里会觉得不舒服，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说的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样做、嗯、如果你可以过得了你心里那一关的话、
嗯、我们也会这样想，就我们有500次都说、嗯、天哪我们剪辑师是201，就我们有500次都说天哪为什么201还在帮我们剪啊，就有时候我们录到后来都觉得天哪这集真的好难听哦，怎么这么难听啊，他怎么还愿意帮我们剪出来然后这种、嗯、因为我们一直都会录点五系列，点五系列就是只有我跟茶，然后可能聊聊近况啊，聊聊过去这几集发生什么事啊，在最近一次的点五系列的时候我们就说中间有一阵子大概一两个月吧节目难听到我们不敢相信还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哎、欸，等一下怎样定义难听啊因为我没有觉得
就难听的状态，难听的状态比较像是我跟他很没有热情的在访问来宾。
OK 我懂
这个事实，对对对，所以我们自己心知肚明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有质量的访问，但持续可能一两个月了，后来就回来了，因为我们两个也聊了一下，就要不好好做要不就不要做
好可爱嗯
对，但当时就觉得对啊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不是什么然后厉害创业家还什么的，就你在网络上搜寻我们两个也搜寻不到，所以就怎么可能有人要做这件事情呢，对，但好像真的要相信吧，就相信这个理念是值得的，是真的有人会一起为了这个理念、嗯、不是为了我跟他，我就是茶跟玉真的不是谁，就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是个什么，然后要对这个理念有足够多的信任，你要去相信他，这个理念是有人会愿意为了这个理念而一起做很多事的，
就像你啊，就是你啊，你就是你、嗯、 你就是
这个
里面做最多事的
人。对，但我的意思是，哦，对，但我觉得就像茶刚说的吧，就是你，就是我，其实应该是过不了这关，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连，啊，算这不重要，反正就是任何只要参与的人，基本上就是我反正我就过不了这关，我觉得可能跟我以前工作经历有关系，就是我
OK。
我真的过不了哎，欸，就是这次我
好吧，好吧，
就是看啊，好烦，好啦，怎么没有 ending？
绕路
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个很，因为我们两个也有这个困境过，但后来我们最走出来，走出来了，就我们两个最跨过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认清了 shadow sex 跟我们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 shadow sex 只是一个理念而已。今天我们两个就算没有要做这个节目了，还是可以有另外两个人或另外三个人五个人做 shout out sex 这件事，就是我们支持的是理念，理念本身是我们要奉行的事情。所以说这假设有更多小帮手要一起来做，或者是201为什么一直在做，真的跟我跟他没有关系，是因为 shout out sex， 是因为这个平台，是因为这个理念。嗯，我觉得这是我们后来真的相信大家会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有真的跨过去，就不会有那个心理的障碍。
我觉得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我完全没有，就是我知道那个所谓理念，我也是支持理念，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跟我自己拆不开，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是因为我，而是我自己需要这个东西，就是你有懂那个方向的差别吗？就是我知道大家是愿意为了这个品牌，愿意为了这个理念，不是因为杨本人，但是我杨本人需要这个品牌，然后所以我需要讲难听一点，讲自私一点，我就是觉得我如果失去这个控制权，我会可能更慌吧之类的。但这个控制权那不是说，哦，我要利用它怎样，不是，而是就是我很想要确保它宽阔不被，对对对，不被污染。那那个污染当然我不是讲说钱就是污染，或者我做什么事情就是不好的，而是就是我一直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平衡好。对，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有点像刚讲过，就是我觉得我有进步的地方，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不想要接业配，就是觉得我凭什么拿那些钱，但我现在就觉得那些厂商可能就是因为我赞同我的理念，或是至少赞同我的流量 whatever， 或是口碑什么的，那我就会这个东西我就过得去的。但对于伙伴来说我就是过不去，然后其实对于订阅的人我现在也还有一点点过不去，但就是还在调整中。对啊，所以这是我刚刚在为什么讲到这个，哦，因为我在问你们做节目以来的那个啦难受之处。
对，
结果搞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很难受。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还是跟个性有关吧。
而且也跟可能我们真的两个人啦，可以互相听，然后茶的心理素质真的很强。
我有吗？
我觉得你的心理素质真的很强。
欸，但是刚刚玉有说就是有你之前自己有一些焦虑，但那些焦虑是跟节目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就比较
没有关系，那是我自己的生活上的事。
OK， 好吧，那也不是好吧，很开心你现在好了，对不起，不是那意思，我只是对，好不会讲话哦，Oh my god，
好可爱哦，
好
笑，
sad， 没有东西可以问。
那个，我想一下哦，那我你们对于节目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吗？因为我想要 move on 到那个创业的事。
没错，上一集就这么突然的结束了，所以还有完整的下一集哦。